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神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生命，而人是所有生命中最重要也最宝贵的。神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管理地上所有的生命。创世纪第一章26节写道，神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牲畜，并且管理全地和其上活动的一切动物。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人，他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信的不是独一的真神吗？神为什么不是说按照我的形象造人，而是用复数的我们呢？其实在旧约中提到神这个字用的都是复数，因为旧约中的神在原文里是 Elohim， 在希伯来文中 im 就像英文中的 s。 我们知道 apple 是单数的苹果， apples 是复数的苹果。希伯来文中在一个词后面加 im 就跟英文加 s 一样，不过希伯来文的复数结构比英文复杂，分男性和女性，除了单数复数外还有双数，就是两个。单数的神是 El， 两个神是 Elohi， 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神是 Elohim。 虽然神用的是复数，但是动词用的全部都是单数，复数的主语，单数的谓语。这不是因为摩西不懂语法，摩西之前是埃及王子，受过埃及皇家教育，一直到40岁，摩西的语法是完美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神是三个个体，所以用复数的名词，但他们在行动上却是一致的，就像一个个体一样，所以用单数的动词。亲爱的弟兄姐妹，三位一体是我们信仰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但也是让人脑洞大开不容易理解的概念。在教会中很少有牧师愿意去讲明白这个概念，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在新约中才发明的概念，甚至以为这是一个我们基督信仰中需要回避的难题。其实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一把打开圣经中奥秘的钥匙，正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三位一体的真理，才能解释清楚旧约中很多让人迷惑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让我们把新约旧约融会贯通，看到旧约是如何指向新约，指向主耶稣的。所以保罗自豪地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听完这篇讲道，也能像保罗那样为看到神的奥秘而欢呼喜乐。我们已经看到，虽然旧约是隐藏的，新约是显明的，但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一上来就给出线索，并且贯穿整个旧约，让我们一旦发现了三位一体的奥秘，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比如在旧约中，我们的神有很多属性，他是智慧的，荣耀的，充满恩典的。但是跟我们的属性不一样，在旧约中我们经常发现神的这些属性有独立的人格，是可以离开神独立行动的。就拿神的智慧来说吧，箴言讲神用他的智慧创造了宇宙，这说明智慧是神的一个属性。但箴言又把智慧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人，箴言第8章写道，神的智慧不是在呼唤吗？悟性不是在呐喊吗？他在路边高处站立，他在十字街头停留，在城门旁，在入口处大喊，世人啊，我呼唤你们，我向全人类大声呼吁。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神的荣耀上，以西结书中描写神的荣耀有人的形象，坐在被火焰包裹的宝座上。还有神的话语， 神可以用他的话语跟人说话，但是神的话语经常会成为一个离开神独自行动的个体。难道神的智慧、神的荣耀、神的话语都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神吗？肯定不是。犹太人的先知们坚信他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摩西在申命记六章四节写道，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不过这个独一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单独一个的独一。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申命记中的独一跟成为一体中的一体是同一个词。夫妻成为一体并不是说夫妻成为了一个个体，而是说夫妻要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旧约的先知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却并不在意把神的属性写成独立的个体。在先知们笔下，这些属性都是独一真神的一部分，但他们又独立于神，有别于神。一旦我们习惯了旧约先知们这种看待神的方式，我们就会发现旧约中到处都是这样的描写。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写道，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旧约其他地方，神的灵经常被说成是神的同在，或者神赋予人的能力。但是在这里，摩西说圣灵是可以独立在神创造的宇宙中运行的，是一个有别于神的独立的个体。神的灵独立于神，但又是神的一部分。这在我们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这却是旧约先知们一直都想要告诉以色列人的。除了神的属性、神的话语、神的灵之外，旧约中还描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人子。十诫中最长的一诫说的就是只能敬拜独一的真神。可但以理却在梦中看到了一个被人敬拜的人子，他叫人子，说明他是我们人类的一员。但以理梦到这个人被神提升，升上云端，而且越升越高，一直升到神的身旁，坐在了神右边的宝座上。神让所有造物都像敬拜自己一样敬拜这个人。以色列人怎么解释经文中这么明显的矛盾呢？今天我们知道，但以理梦到的是整部圣经的高潮。通过耶稣基督，神和人重新成为和谐的整体，可以共同管理这个世界。人子就是耶稣，他既独立于神，又是神。我们看到，在旧约中，独一的真神是由多个复杂的个体组成的，只是在旧约里，神没有给出这复杂性背后的答案，因为这答案在主耶稣身上。而当时，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上完成他救赎的工作。如果过早地泄露了这个秘密，主耶稣的工作就很难做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喜欢用人子来称呼自己，就是但以理梦到的那个人。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耶稣本是神，却降生为人，好让我们能与神建立完美的关系。新约告诉我们，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但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神。耶稣就是那个伟大的我是，就是亚会，以色列的神。耶稣在这世界上做了很多只有以色列的神才能做的事，比如宽恕人的罪，让死人复活，让风浪止息等等。耶稣是一个人，独立于神，但是同时又是神。这在一些犹太人耳朵里乍听起来简直就是亵渎。但是如果你认真读犹太人的圣经，就会发现其实先知们一直就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神的。圣灵早就在旧约中为耶稣做好了准备，所以耶稣对不信他的犹太宗教领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其实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原来旧约中那些可以独立于神单独行动的属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们称耶稣为神的荣耀，使徒保罗称耶稣为神的智慧，约翰福音一开篇就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话语。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的道就是神的话语。耶稣是神，但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意志，有思想，有情绪，有品格。在英文中，有这些特点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作是一个 person。 中文的人这个词翻译到西方语言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词，一个是人类，说的是神创造的一种造物，一个是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情绪，有目的，有意志，甚至有脾气的个体。人格不一定是人才有，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英语中把神称作一个 person。 但耶稣是一个 person。 当耶稣提到神的时候，他把神叫做他的父，在希腊文中用的是阿爸这个亲切的称谓。耶稣告诉我们，神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或是一种能力，而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的 person。 当耶稣经历神的时候，他经历的是无限的爱的源头。耶稣在祷告中说，父啊，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已经爱我了。耶稣知道他的父亲是永恒存在的，创造宇宙的，充满慈爱的，有人格的神。而天父也确实是这样回应耶稣的。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阿爸从天上显现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爱的。在天父与耶稣之间，在天父与我们之间，还有一个传递着爱的圣灵。圣灵同样不只是一种能力，不只是一个能量的源泉，而是有人格的神。以弗所书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只有拥有人格和感情，而且关心爱护我们的，才会为我们担忧。所谓三位一体，说的就是三个相互独立，有独立的人格，有旨意，有思想，有性格，有计划，有慈爱，有恩典的个体。但他们又以某种方式连结在一起，各自都是独一的真神的一部分。这就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始终一致的在告诉我们的真理。那么这三个个体是怎么成为一体的呢？这超出了我们能想象的范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三个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是三个不同的人，不会是一个人的三个部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受到三维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世界里，而圣父、圣子、圣灵相互连结，是在空间和时间之外，在我们看不到的领域。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做一个类比。假如你养了一种只能平视的蚂蚁，生活在一个类似于 A4 纸的平面上，因为只能平视，所以它们只能看到在平面上的东西，看不到平面的上面或者下面。在这些蚂蚁中有一对兄妹，哥哥叫扁扁，妹妹叫平平。有一天，作为他们的主人，你在供应他们食物的时候，把一根手指伸进了他们生活的平面里，手指被扁扁看到了，扁扁非常激动，他回到家里跟平平说，我看到我们的主了，我看到我们的主了。原来他是一个圆圈，我绕着他转了很多圈，他就是这样一个圆圈。第二天，你把三根手指伸进了他们生活的平面里，被平平看到了，平平也开心得不得了，他回到家里对扁扁说，我也看到我们的主了。不过扁扁，你上次弄错了，我们的主不是一个圆圈，其实是三个圆圈，我这次仔仔细细地认真看了很长时间。扁扁说，不可能啊，我们的主明明就是一个圆圈呀。平平说，怎么会，我刚刚看过，我们的主是三个不同的圆圈。两个蚂蚁争执不下，最后分开了。后来扁扁建立了一个教会，信奉一个圆圈的主，平平建立了一个教会，信奉三个圆圈的主。他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无论是一个圆圈还是三个圆圈，都是一个完整的你身上的一部分，只是这三个圆圈是用平面上的蚂蚁没办法想象的方式在三维空间中连接在一起的。我们看生活在宇宙之外的神的时候，就像蚂蚁看三维空间中的我们一样，我们只能从这世界的视角窥见它的一些侧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但即使是我们窥到的这一般，也是精彩绚烂的。而且将来我们被接上天国，这关系就显明了。就像哥林多前书讲的，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神的领域总是有些奥秘是我们今天没办法知道的。正如约伯记所说，你能测度上帝的深奥，探索全能者的极限吗？不过神会向我们一步一步不断显明这些奥秘。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这多么荣幸啊！我们基督徒是神专门拣选来揭示他的奥秘的对象。三位一体只是这奥秘的一部分，他告诉我们的是主耶稣的身份，更大的奥秘是主耶稣来世上所做的事。经上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是主耶稣创造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知道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知道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骄傲，所以我们会亏欠神的公义，就是我们基督徒常说的过犯。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要惩罚一切的过犯，但是他舍不得处罚我们，就像我们也舍不得责打自己的孩子。所以他想到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他自己来承担我们所应受的惩罚。耶稣为我们被钉上了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虽然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被带着铁刺的皮鞭鞭打得没有一寸肌肤是完好的，虽然他的手脚被铁钉穿过挂在十字架上，这都是我们不敢想象的痛苦，但是这其实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刑罚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之前也不懂这些，甚至会想彼得是被倒着钉在十字架上的，难道彼得为我们所受的苦还大过耶稣吗？当然不是，人的刑罚对于耶稣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夜晚，在克西马尼园整晚祷告，从头上流出来的汗都是红色的。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人高度紧张的时候，额头的毛细血管会爆裂，汗水中会带着血丝。耶稣不是因为怕鞭伤，不是因为要钉十字架而紧张，而是因为他要准备好去替我们承受神对所有过犯的审判。要知道，那些不信主的，没有被神拣选的，没有被耶稣的宝血遮盖的人，他们要受到地狱的火永恒的熬炼。而全人类本当受的永生的刑罚浓缩起来，一次性的都降在耶稣的身上。要知道，耶稣受这刑罚的时候跟你我一样，是100%的人的肉体，能感受到我们所能感受的一切痛苦。看到这个，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是多么的伟大。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耶稣胜过了这刑罚。在犹太人献祭的时候，他们会把献祭的羊烧成灰烬，因为羊当不起我们的罪。但是耶稣在刑罚过后，在十字架上大声说成了，然后把自己的灵交回给了天父。因为耶稣大于刑罚，所以我们彻底的偿还了罪债，再也不用被神审判了。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神是通过刑罚自己来救赎他的孩子们。神为了实现自己的公义，自己惩罚了自己，自己燃烧了自己，就像一个母亲宁愿自己受伤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但如此， 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还让圣灵降下来，住进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都有神的一部分活着。圣灵跟神创造我们时，给我们的灵相互感应，所以圣灵会感受到我们的喜怒哀乐，感受到我们的痛苦焦虑。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是在我们的喜怒哀乐中喜怒哀乐的。我们伤心，神就伤心；我们快乐，神就快乐。甚至神比我们更敏感，他感受到的经常比我们还多。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跟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神希望我们欢喜快乐，他对我们有极大的爱，他要给我们极大的祝福。这爱和祝福是没有条件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自己付上了代价，他就是要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向这样爱我们的神为你祷告。神一定会祝福你的生命，他会时时看顾你，保护你，为你解决生命中一切的困难。他会与你同在，让你快乐、健康、富足，凡事兴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